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number two. Number two is China.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来访时，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白宫公布的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与一名前美国国会议员交往的细节，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美国和韩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8月21号。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将开启访美的旅程，期间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来听一下。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我要告诉你，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第二名是中国。我从来不希望低估中国，但目前我们确实遥遥领先。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到访美国，我们对此非常期待。我们可能会谈到人工智能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的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18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审判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叶·塞叶实施制裁。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有关政府未同意接受该法院管辖的国家官员展开调查、发布逮捕令、拘留或起诉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表示，制裁措施将冻结两人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持有的任何资产以及任何经过美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这些制裁是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实施的。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了一项通用的许可证，允许涉及赤根智子和塞叶的相关交易在9月17号前完成收尾。卢比奥称，国际刑事法院是腐败且严重政治化的超国家法院，指责该法院滥用权力，超越其授权范围，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其侵犯国家主权。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表示，他预计将有更多国家停止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并退出参与该法院的工作。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三谴责美国的制裁，称这是对一个独立、公正司法机构的公然攻击，并表示此举破坏了法治。国际刑事法院在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司法人员因依法履职而受到威胁时，国际法律秩序本身就面临风险。声明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因此退缩，将继续完全按照罗马规约的规定，本着维护国际犯罪受害者利益的原则，以独立和公正的态度全面履行其职责。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将把原计划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关税推迟3天实施。来听报道。
50% 的关税原定星期三生效，但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他暂停了这些关税，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需等待最终文件。特朗普没有包括协议的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这项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货物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字贸易调整以及许多重要条款，将继续保护我们的市场和美国工人以及我们的加拿大合作伙伴。特朗普上个月宣布加征关税时，援引了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这个条款允许总统对被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华盛顿之前进行了几天的谈判，特朗普总统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这个星期也通了两次电话，促成了关税的暂停。卡尼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方已展开讨论，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和家庭带来更大的确定性。他说，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加拿大曾保证将施加自己的关税，以回应美国的新关税。特朗普还在贴文中说，基斯通 XL 输油管道项目可能会死灰复燃。拟建的输油管道将把加拿大西部油沙田的原油输送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在那里与现有的输油管道连接，将原油输送到美国湾沿岸的炼油厂。美国前总统乔拜登2021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这个项目必须的许可证，理由是气候方面的担忧以及需要专注清洁能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白宫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芳芳与前加州联邦众议员艾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的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些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宫在其有关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并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斯沃维尔。而在那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曾试图把他招募为线人。斯沃维尔2013年就任联邦众议员，此前曾任加州都柏林市议员。今年4月，在包括前工作人员在内的多名女性指称斯沃维尔有性侵和性行为不当后，斯沃维尔退出加州州长竞选并辞去联邦众议员职务。这些据称的行为最早发生在2018年，斯沃维尔否认相关性侵指称，他十多年前与中国女子芳芳的关系此前已被媒体曝光。白宫最新公布的解密文件则提供了更多调查细节。根据这些有所涂抹的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从2013年开始曾计划招募芳芳，让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双面间谍，通过一家虚假公司与她签署招聘合同，让她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联调局在内部文件中给她起的代号是“秀拇指”，并提到她与中国情报机构曾有和现有的关系，包括在国安部工作的父母，以及她自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专机上做过空服员，还与红色家族成员有联系等等。联邦调查局内部文件说，秀拇指声称自己年轻漂亮，可以对政治人物施加性吸引。文件还说，芳芳喜欢社交，但有自恋与自大倾向。芳芳2011年来到加州湾区一所大学留学，通过亚裔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结交美国政治人物。解密文件显示，2014年联调局终止了招募芳芳的计划，并提到秀拇指最初愿意与当局假设的公司发展业务关系，但是最终不愿意接受对某个解密文件中被涂抹的机构有价值的商业化任务。 联调局开始关注他与斯沃维尔众议员的关系，解密文件显示了监控记录。根据最新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2015年建议司法部对斯沃维尔、芳芳等人就违反联邦竞选资金法以及行贿受贿嫌疑展开刑事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作为韩国年度已知民防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据松潘区政府介绍，此次演练动员了大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的情景，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韩国和美国宣布将缩短年度联合军演的日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于8月17号启动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将持续至8月21号结束，而不是原来的8月27号。来听听首尔松坡区区长徐康熙的说法。
现代战争已不再有明确的前线与后方之分，此类战争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正如我们在乌克兰冲突中所见。正因如此，加强联合应对能力至关重要，需要民事、政府及军事部门协同应对灾害，这正是我们举行此次演习的原因。我相信演习取得了显著成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和韩国8月19号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了本星期五，也就是8月21号。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并对演习的成本表示不满。他同时指责韩国在伊朗战争中未能提供帮助。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朝鲜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其威胁朝鲜的安全。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强烈谴责目前的美韩军事演习，并表示朝鲜将继续行使自卫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对美军购的66架全新的 F-16V和 Block 70型构型的战机首批将飞抵台湾。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首批三架战机预计在本星期返回台湾交付台湾空军，与台湾现有升级后的 F-16V 和 Block 20相比，新的 F-16 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及更耐用的机体。来听报道。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首批三架将于近期自美国飞抵台湾空军制航基地。台湾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个人脸书表示， F-16 预计本周抵台，极可能是三架编号6722、6727、6728的单座机。这三架战机于8月17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南卡罗莱纳州格林威尔工厂起飞，转场德州沃斯堡基地，接下来将飞往台东交付台湾空军。 IDF 金国号脸书粉专也在账号分享 F-16V 降落德州沃斯堡基地的画面及被人目击的照片。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Block 20构型相比较，新的 Block 70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新型 Block 70还配备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约29,000磅，有助提升战机爬升性能与武器筹载量。而全新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洛克希德马丁在交机前夕也在脸书分享一段视频，标榜 F-16 战机在任务中彰显实力和数十年来的战力。台湾空军采购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的凤翔专案，斥资超过新台币2472亿元，原规划在2026年全数飞返台湾，但因为生产线搬迁重启及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导致延迟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孟加拉国首都达卡8月18号启用了女性专属的粉色公交，由女性担任司机和售票员，为女性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选择。一名女性司机表示，他们不仅是司机，同时也是驾驶培训师，希望未来能培训更多的女性驾驶员，并实现让更多女性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目标。来听粉色公交司机法西玛·桑贾怎么说。
我们不仅是司机，也是驾驶培训师，我们已经培训了数千名驾驶员。我来自希尔赫特，是孟加拉为数不多的女性培训师之一。我希望未来能够培训更多女性驾驶员，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未来也能在地铁系统工作。地铁应该覆盖全国，我们也希望在地铁系统提供服务。现在女性已经在道路公共交通领域工作，但我们希望把这种参与扩大到孟加拉国的各个领域。我们过去乘坐公交车时遇到很多困难，工作人员经常以没有女性座位为由拒绝我们上车。我们还经常被迫在人群中与男性乘客推搡，现场总是一片混乱。但现在有了女性专属公交，我们就不用再面对这些问题了。我希望女性专属公交服务能够推广到全国。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三，三大股市的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1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18号发布新报告《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内容检视了北京如何通过国家指引的商业政策将数据转变为一个战略经济资产。来听报道。
这份由委员会幕僚撰写的简报分析了中国在构建国家数据经济的努力，以及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科技竞争及传统产业等相关方面的更广泛目标采取的措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说，委员会最先在2024年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这个估值的问题。报告记录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将数据列为资产负债表资产，并将其作为抵押品，但同时也指出这些数据集的价值及变现程度难以确定。这份议题简报对那个发现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中国日益将数据视为不单纯只是信息，而是一个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人工智能及加强国家力量的战略资产。 这份报告解释了北京如何构建相关体制与政策，来将数据转化为长期经济与战略优势的来源。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说，中国已宣布将数据作为一个生产的元素，他接着又制定会计规则，将数据纳入企业及国有资产的资产负债表。如今他正在将那些规则交到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以及每一个家庭都在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却没有人在计算这些价值。更重要的是，未被估值的资产就没有受到保护，数据应该被列入资产负债表上。委员会说，这份议题简报探讨了中国如何构建一个全国性的数据交换、估值框架、会计规则及监管体制系统，以便促进数据分享及价值变现，与此同时也保持国家的广泛监督。这份简报也检视了北京如何确立自身地位，以便影响给治理数据市场及相互操作性的新兴全球标准。委员会说，这份简报将对国会提供关于美国数据策略、会计标准、国际数据标准及联邦数据资产的估值及保护方面的政策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17号表示，2027年台湾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1万亿元，达到了新台币11225亿元。赖清德说，这是为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因为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赖清德星期一在第二次听取台湾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说，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兆元，达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赖清德说，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台湾会持续打造更坚实的防卫力量，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也是因应了美国的要求，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标准。8月10号，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要求，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反而会巩固在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但希望伙伴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台湾正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过去几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加大军机、军舰侵扰活动，其海警和科研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灰色地带骚扰也在增加。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更试图扩大对台湾的管辖权，不仅以其海警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近日更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南边对北上船只进行交通管制。台湾政府谴责北京的作为是在以行诉对台湾周边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侵犯其主权。台湾军方也在美军协助下提升军事训练的质量，在上星期才结束的10天年度汉光演习中，各军种都针对应对解放军入侵增加多项新的更真实场景的演习科目，包括海军与海巡的联合反封锁和动员民间工厂进行生产线疏散迁移等军民融合训练，不仅增加预备役投入演练的数量，更在全台湾的城市和乡镇模拟防空及网络降速场景，提高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准备和韧性。台湾在野的民众党上星期组织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与美国国务院及战争部官员会面，并与多家智库学者针对台湾国防及无人机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民众党说，在与美方人士的讨论中，访团都强调了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加强自我防卫决心的立场。 代表团团长、立法委员许忠信在脸书贴文中强调，民众党一直以来重视并全力支持国防自主，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是台湾首位明确提出国防预算应提升至 GDP 3% 的政治领袖，充分展现民众党捍卫国家安全与坚定支持国防自主的一贯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四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